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二十五回。曹操啊，最近遇上点难题。东吴的孙权把关羽的人头给他送来了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表面上看，孙权讨好曹操，你不是恨刘备吗？你不是恨关羽吗？我们替你解了气了，把人头给你了，你看你能出气吧？这是讨好的，实质上是嫁祸于人呐。曹操手下的谋士全猜到了，向曹操建议，这人头可不能留，不能留啊！孙权没安好心，嫁祸给咱们，让刘备恨咱们。刘备起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，他好从中渔利。我说丞相，这事儿你可不能不查呀！大伙儿这么一说，曹操明白。曹操说：“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呢？给送回去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连颗人头我都不敢留，显得咱们胆小怕事，有失威严。留下吧，还是个祸害，你们看怎么办？”大谋士荀彧给他出个主意：“魏王，这事儿好办，这不给送来了吗？咱来个金鼎玉藏。哎，你看这好不？以王侯的礼埋葬这颗人头，光脑袋没身子没关系，咱们用檀香木雕刻一个身子，也穿上袍服，热热闹闹的，隆隆重重的金鼎玉藏，把它埋在洛阳东门外。”刘备一听着肯定高兴，对咱就不记恨了，他还得恨孙权。起兵讨伐孙权之时，我们好从中渔利。你看这好不好？还不失咱的威严。哎，这主意不错，就这么办。关羽这脑袋雕刻的檀香木的身子，这玩意儿真的假的谁也不清楚。曹操一高兴，说把那人头拿来我看看，我瞅瞅关羽死后什么样。有人把这盒子给拿来了，这盒子叫六合塔。怎么叫六合塔呢？六块板宾赠而成，上下各两块，东西南北四块，六块。这玩意儿把上的饼盖周开，啪，盒就散了，然后往一块一拢，扣上盖，这是一个整体。这盒也是檀香木的，里边用药水喂着这人头。你想那阵邮递也不方便，万水千山送到这里一耽搁，那不臭了吗？用药喂着。曹操一时高兴，文武也想开开眼，把这六合塔放到公案上，锁都去掉，八合盖一开，曹操在这坐着看着，哗，一瞅关羽这颗脑袋栩栩如生，跟活着那会儿没什么两样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五柳须然，眼睛闭着。哼，曹操心说话了：“关羽呀，关羽，你怎么死的？你知道？你清楚不清楚？你哪儿都好，仁义过天，忠心不二，难得你对刘备是一片至诚啊！想当年我对你怎么样？”上马一锭金，下马一锭银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奏请皇上加封你汉寿亭侯，给你修座宅院， 美女十名，黄金千锭。那对你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，我对我亲爹也没这么好过。结果怎么样？你毫不动摇，千里迢迢你还要投靠刘备。虽然我不满意，但是我对你挺欣赏的，可惜你这么大的能力。哎，林雷落了个刀下之鬼，什么毛病你知道吗？你太骄傲了，你刚愎自用啊！人骄傲必败，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假。一高兴的说句话，云长，别来无恙乎？你说你对这个脑袋你开什么玩笑？带讥讽的意思。你怎么样？正这时候，谁也没想到，关羽把眼睁开了。你别看这脑袋，嘴还嘎巴嘎巴，那胡须都炸起来。这一睁眼一瞅曹操，曹操离着那么近，可把他吓坏了。哎呀一声，这翻身栽倒，真魂都吓飞，文武也吓坏，赶紧过来抢救曹操。等曹操再醒过来之后，这脑袋疼的跟针扎的相似。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快把人头拿下，快拿下，我不看。六合塔合并上把关羽的人头拿下去了。打这之后，曹操开始犯病，原来就有这病根儿，多少年不犯了，突然发作了。那个说惊吓的，说这事儿有没有这事儿？死人脑袋还能睁开眼，嘴还嘎巴，胡须还能扎着起来吗？看来这是编书的人有意编撰的，根据科学来说不存在这个事儿。为什么这么写呢？写的是表示关羽虽然死了，威风依旧在，对曹操是一种贬低而已。您就当故事这样听，实质上不会有这事儿。就这样把关羽那人头拿下去了。过了些日子，按曹操所说，谋士们所议，在洛阳东关外给关羽的人头下葬了，身子是檀香木的。到现在到了洛阳东门外的关林，就是葬埋关羽人头的地方。据说呀，在山西蒲州，也就是关羽的家乡，还有一座坟茔，说那里头也埋的是关羽。说是什么呢？关羽光有人头没有身子，东吴把身子搁哪儿去不知道啊。所以那是衣帽冢，那个坟里的埋的是帽子衣服而已。究竟怎么回事，那得开坟以后才能验证明白，现在呢都是猜测和传说而已。总而言之，按着王侯之礼，非常隆重的把关羽给安葬。后来刘备得着信儿，起倾国之兵讨伐孙权，诸葛亮哭败呀，要求刘备别这么办呐、您这么办不以江山为重，是非败不可。刘备不听，哪回都听诸葛亮的，就这回说什么也不听。我弟兄桃园结义，视同生死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兄弟死的那么惨，我不给他报仇，我不是个人。江山社稷，我宁愿不要给我二弟也得报仇啊。结果怎么样？仇也没报成，让孙权手下的大将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呀，把刘备烧惨了。刘备兵退白帝城托孤，也一命呜呼。这是真的。但咱说的是刘伶传奇，跟方才说这事儿既有联系又没有太大的联系，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。翻回头还说曹操给关羽安葬了之后，心里头平静许多。 只是这个脑袋一疼起来就要命。
曹在心里说话，老天保佑我多活几年，哪怕多活个三年五载的，我给我的儿孙打下万年的基业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有些事情我还没安排好，起码我得给我儿孙留下点人才，人才之一就是刘伶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刘伶娘儿两个被软禁在洛阳，曹操抽着空要了解了解刘伶的情况，愿不愿意当官，愿不愿意给我帮忙。他把安插在刘伶身边的三个细作孟生、兰香、秋菊分别找到邢元，挨个问话，问他们刘伶最近的表现怎么样，他们娘儿俩平常都干些什么。仨人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如实地禀报了。曹操听了，好吧，告诉孟生，告诉秋菊，你们回去严密监视，不可懈怠。懈怠，把兰香给留下。兰香就长得细条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。屋里没旁人了，曹操问兰香啊，我命你服侍刘伶，不离左右，你做到了吗？
相爷，我做到了。
怎么方才我问你，你说刘伶整天喝醉了酒就睡，醒了之后就喝酒，一天跟个醉鬼是一样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。
正是，
别的我没发现什么。是吧？兰香，我且问你，我对待你如何？
相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
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吗？
当然，我听相爷。
既然如此，我记得我交代的清楚，你要用美色勾引刘伶，你做到了吗？
兰香的脸一红，相爷，我做了。
怎么样？
有几次我都这么做了，可是那刘伶一方面是喝醉了，另一方面我发现对美色根本就不亲近，我调戏他几次他是无动于衷啊，因此没有达到目的。
胡说，一派胡言，你们年纪轻轻，干柴烈火凑在一块儿，他又是个年轻未婚的小伙子，他能不动心？这火就能不着吗？你还是没下到功夫。兰香，这回回去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想方设法勾引刘伶上钩，逃入你的怀抱，为我所用，你懂吗？机会可难得呀，再错过这个机会，不能达到目的，什么后果你很清楚。兰香没说话，后来仗着胆子说，相爷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 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相爷，您说的那个勾引我实实在在做不到，那么你能否干脆就公开把我嫁给他不就得了，给我们来个明媒正娶，到了那时候不同样达到目的，我肯定让他为相爷效力，也就是何必这么偷偷摸摸。
也有道理，不过在刘伶没有跟你亲近之前，我有些放心不下，你还是想方设法啊！如果刘伶愿意的话，再明媒正娶也不为迟晚。下去吧，我听你的喜信。
是，兰香为难， 怎么勾引？他发现这刘伶一派的正气，
你别拿喝醉了酒了胡说八道。
但是在男女方面的事是非常有分寸，
不达到目的吧曹操不答应，达到目的吧很难呢，自己是个大姑娘多难，可怎么办呢？
可犯了愁了。单说这天刘伶上街又喝酒去了，
喝了个大醉，东倒西歪回来，
进屋之后手扒着门框是呕吐不止，
哇哇！
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嘛？主要的原因刘伶心里不痛快，
被软禁了能痛快吗？失去自由了，
嗯，多盼着鸟出笼啊！哎呀，心里这一郁闷，喝酒伤身，所以他呕吐。这兰香赶紧把他扶到床上，一看他吐的前心哪都是，这味儿就甭提了。门窗开开，点好檀香，打了一盆水，给他洗脸，给他擦身上，给他换衣服。一看这身上都湿透了，扒掉了衣服。也不必男女之嫌，给他收拾的是干干净净，把被子给他盖好了。刘伶这个难受劲儿甭提了，昏昏沉沉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。刘伶就忽然发现有一美女自天而降，这个美女长得太漂亮，一提鼻子能闻着这股香味儿。发现这美女就守在他的身边。哎，这个美女还动手动脚的，刘伶心里头清楚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要乘虚而入不成？我刘伶可不是下下之人，既读孔孟之书，必晓周公之礼，越轨的事儿我不能干。你要干什么？刘伶这一着急醒了，做了个梦。叫着浑身上下甭提多难受了，喉咙有些发热，要喝水，但往身边一看把他吓了一跳。怎么吓一跳呢？身边被窝里头多了个人，他仔细看谁呀、啊、正是兰香，而且他发现兰香身上是一丝不挂，什么都没穿。再看自己呀，刘伶这才发现自己身上也是裸体，衣服没了。刘伶的脑袋嗡嗡直响，顿时清醒过来，心说话：兰香啊，兰香，你不是这种人，你这怎么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看我喝醉了，你这是乘虚而入啊。你想叫我做那种事情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刘伶不是那种下贱之人呢。刘伶越着急坐起来，一背后把身子一掩，兰香，你给我醒醒。兰香没睡，一听这声音非常暴烈，兰香赶紧翻身坐起，穿上衣服，这才回话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
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